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瑞典法轮功学员获国王颁奖。2011年10月17日上午，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举行了2011年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其中两个奖项之一的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是表彰有移民背景、通过辛勤工作使公司受益不断增长的瑞典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今年获此殊荣的两位移民之一是来自希腊的瓦西柳斯。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众多中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伴关系，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瓦西柳斯从1998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得益于他修炼法轮功，是做好事得好报。瓦西柳斯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酷刑折磨，甚至迫害致死。中共政权还把练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造谣机器中宣部。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英文里的“宣传”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迄今为止，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才具有了正面的含义，也只有在当年法西斯纳粹德国和中共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位置。在民主制度下的国家都没有叫做宣传部这样的机构。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才不得已把宣传部的英文名字改成了公共信息部，但其性质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宣部仍然是中共对全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中国的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都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门负责管理。2002年6月，中宣部曾给新闻媒体下发了一道禁令，一口气列出25个不许。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道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道，不许报道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报道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上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 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道，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道等等限制。中宣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摇唇鼓舌，为中共摇旗呐喊，直接的结果就是满嘴谎言，虚假宣传何其多，简直遍地都是。当年希特勒有句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伦敦堡开大会，会场上就悬挂着大幅标语，上面写道，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当年纳粹的宣传理论被当今的中共发挥到极致，中共的宣传手段和强度绝对是世界第一，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先营造出一种气氛，造出一种声势，再推行他的邪恶意图，无论是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是迫害法轮功，都是如此。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今一言堂的造谣污蔑也在失去民众的信任，遭到民众的唾弃。早在几年前，中共的喉舌央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新闻联播节目已退出收视率前十名，甚至是前十二名。那个新闻联播有人以两句话概括其内容，中国新闻联播头25分钟伟大光荣正确，后5分钟世界各国灾难。新华社的稿件只有朝鲜、古巴、伊朗、缅甸等极少数被国际社会视为流氓的政权媒体采用，绝大多数国家的媒体都不予采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获得重生，遇到法轮功后，我获得了重生，感谢师父。朴仁顺，一位身着朝鲜民族服装的韩国女士，未能参加2011年7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办的反迫害12周年大游行而感到高兴。当时她刚刚修炼5个月，感到法轮功非常神奇。她的先生李中大曾经身患癌症，俩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李中大的癌症不治而愈，令她感到身心轻松。不光是先生的病好了，连他自己的糖尿病也不翼而飞。说起走进法轮功的历程，朴仁顺说，他和先生看了神韵演出之后，产生了修炼法轮功的念头。一位他认识的朋友介绍他们去看神韵的演出，看完之后，朴仁顺感到自己在云端上一样。当时他的先生就说，抗癌药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了，癌细胞在扩大，练法轮功很好，生也好，死也好，反正就练吧。当时看完演出，就在回程的公车上，他们提出要购买法轮功的书籍，没想到练功之后身体就好了。法轮功学员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很多学员在修炼的过程中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像朴仁顺这样拥有神奇经历的学员，在法轮功修炼者中相当普遍。
道亦有道现代版。古人有道亦有道，然而当今世人已被中共党文化洗脑，对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形同陌路。一位曾经在黑道上混过的朋友跟我说，他在盘锦监狱服刑时，他在大号里是二头，他的任务是给法轮大法弟子洗脑、酷刑、干重活，甚至打死算自杀，因为监狱说有9个死亡名额。他向上级汇报说，练法轮功的个个善良新奇，再不公平对待他们，就有跳渠自杀抗议的可能，咱们大队就没有评先进的机会了。 几句话让领导退让了，对大法弟子宽松了。法轮功明确禁止自杀，他故意那么说，结果领导真听他的。我的朋友给大法弟子安排房间学法，帮忙放哨，出去干活专挑轻活安排。总之他特别照顾大法弟子，警告其他犯人不准欺负大法弟子。在他们大队的影响下，其他大队纷纷效仿，他本人提前7个月出狱。这位朋友又说起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儿。有一次他外出办事回来，看见姓冷的大连大法弟子嘴角有血，他顿时火冒三丈，问谁干的。这位大法弟子笑笑没说话，其他犯人仰了仰脸，示意是大头打的。这人黑道上叫他大拐，本来走道不怎么拐，为躲避干活故意大拐的。朋友走过去强压怒火说，法轮功都老老实实的，咱们都是一杆的，打他们干什么？大拐说，法轮功国家明令禁止，你要保护他们，那咱们找大队长说去。朋友终于忍不住了，一脚把他踹倒，把拐踢开，硬皮鞋踩在大拐身上。平时和大拐走得近的人没有拉架的，有的甚至把拐踢一边去了。大拐平时对犯人就不好，此时他失去了人缘。队长发现后不但没说什么，还把大拐调到小号去干活了，整个大号都归朋友管了。他说大拐后来得了骨癌。我称赞他仗义，并帮他做了三退，退出所有跟中共相关的组织，朋友很高兴。这位朋友出狱后走正道，他说出狱后做生意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二连三。我说这是你保护大法弟子给你的福报，还远不止这些呢，你以后会知道。在现代社会里，因为各种原因走上黑道的人很多，走入黑道后造业多，害人害己。如果都能像这位朋友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善待法轮功学员，明白真相后得到福报，也不枉今生走过的那些黑暗经历，甚至给自己带来修炼入道的机会。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民众营救周向阳工程师。两个月来，秦皇岛昌黎县1500位民众联名救助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事件，在海外网站的接连报道引起很大关注。周向阳夫妇的故事，一对年轻人的苦难经历，7年等待，9年冤狱，也感动着更多的昌黎乡亲。虽然迫于联名信与控告的压力，天津市二检调查了港北监狱，但是从目前的反应来看，天津市二检难脱抚养的责任，甚至包庇犯罪的嫌疑。在此情况下，联名支持救助周向阳的民众人数持续增长，签名范围突破本村本乡镇，现已辐射到昌黎县近10个乡镇，目前人数已近2300。从采访的反馈情况来看，很多人早就想帮助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只是没有方式。这次能够参与联名救助法轮功学员，他们感到很欣慰。原天津铁道第三勘探设计院造价工程师周向阳，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马驼店乡，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他修炼法轮功，品行出众，是乡亲们的骄傲。在单位造价预算中，小数点后的微小变动都可以使他发财，但他从未对这样的不义之财动心，拒绝被污染。加上他的稳重、认真、敏锐，成为那批年轻人中得到褒奖和奖金最多的一个，深受老专家们的器重，前程看好。2003年5月，周向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被中共当局冤判9年，被关进天津港北监狱。在那里， 他遭受了整夜电击、四个月的地锚等多种酷刑折磨。在绝食抗争18个月后，2009年7月，周向阳身体极度虚弱，保外就医，回到昌黎老家调养身体。2011年3月5日，周向阳又一次被抓进港北监狱。现在周向阳仍在绝食抗议，至今已近7个月之久。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唐山丰润人，曾就学于河北师大外语系，与周向阳结婚前只跟他见过3次面。在得知周向阳家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或流离失所，就主动承担起看望周向阳的责任，向监狱申请结婚，震动监狱，最后才见到向阳。然而却又因为帮向阳申诉，反被监狱陷害，遭劳教15个月。但李珊珊不改初衷，一等就是7年，直到向阳走出冤狱之门，终成了患难中的美满姻缘。然而短短1年的幸福之后，紧接着是周向阳再次被无辜关入监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命的自在。年少时多次想离开家，离开父母，到很远的地方，因为厌倦了世俗。尤其当被病痛苦苦的折磨时，觉得生命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但有时安静下来，内心深处总是渴望着一种自在，没有痛苦，不受人情的牵累。但人在尘世中，这些怎么能够避免？所以我一直等待机会，有一天能远离尘世的喧嚣和庸俗，不需要再看到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丑陋。但家庭琐事，没完没了的治疗，又死死地纠缠着我，内心的痛苦真是无法言表。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读了一遍《转法轮》后，内心竟充满了喜悦。很多人生中解不开的问题，在书中都找到了答案。原来，因果轮报是自古天理。原来，一切痛苦都有其根源。原来，疾病、麻烦都是在还业债。内心渐渐明白，原来通过这样的世俗，人可以从中消减业力，生命可以在世俗中找出自我认识、行为的不足，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同化真善人。哦，原来在世俗中，生命可以一直有升华的机会，返回到先天的纯真。转法轮中教人做好人的法理，改变了我固执狭隘的思想，改变了我厌世的情绪。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纠结，开始堂堂正正地去面对这个世界。当人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面对痛苦麻烦的心理承负力好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心胸开阔了许多。抑郁的性格改变了，渐渐的病情好转了，最后彻底痊愈。修炼使我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不再厌烦那些琐碎和麻烦，不再有那么多不愉快的情绪。有时想想，单凭善的心态就能很好的均衡这一切。我不再想离开世俗，离开父母。生命的自在不是通过躲避逃逸而能够得到的，而是通过检查自己的不足，多替别人着想，在渐渐升华的过程中，渐渐地超脱了人固有的思想框框，自然而然地达到生命的大自在、真自在。这样的自在是为善的、为他的、无我的、无执的，是生命先天的美好的自然流露。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警世通言》一书里的一个故事，吕大郎还金玩骨肉。让我们来看看吕大郎是如何实践圣人的教诲的。明代时，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东门外有一户人家，兄弟三人，老大吕玉，老二吕宝，老三吕真。吕玉家的儿子叫喜儿，六岁那一年，喜儿跟邻居家孩子去逛庙会，结果一去不回。吕玉与妻子王氏一连找了数日都不见踪影，吕玉心情非常郁闷，告别妻子外出做生意，同时四处打探喜儿的下落。几年后的一天，吕玉走到一个叫陈留的地方，在厕所里拾到了一个青布搭包，打开看时都是银子，大约有200两左右。吕玉想，失主找寻不到，一定非常着急，说不定家破人亡呢。古人见金不取，拾金不昧，美德可嘉，我得在此等他来寻，将原物还他。吕玉等了一天不见人来，只好再往前走，在宿州的一家客店里和一个叫陈朝凤的人聊起生意。陈朝凤叹息说，自己在陈留境内丢了一个搭包，内有200两银子。吕玉问起搭包的模样，结果与他捡到的分毫不差。吕玉二话没说，便把搭包以及银子原物奉还给了陈朝凤。陈朝凤喜出望外，当下愿与吕玉均分，吕玉坚持不肯。陈朝凤感激不尽，请吕玉到自己家中做客，并说他膝下有一女，想与吕玉结为儿女亲家。吕玉泪如雨下，便把儿子走失的事一五一十讲了出来。陈朝凤长叹一声说，我家有一个小男孩，是几年前从别人那里花3两银子买来的，如今已13岁了，就送与恩兄服侍左右，也当我一点报答之意。陈朝凤叫出小男孩，吕玉发现这个孩子左边眉角有一个疤痕，吕玉心里一惊，因为儿子4岁时也曾经跌损左边眉角，落下疤痕。于是问着孩子，你原是哪里人？谁卖你到这里来？小孩道，不是十分清楚，只记得爹叫吕大，还有两个叔叔在家，小时被人骗出，卖在此间。吕玉听罢，抱住小孩叫道，我正是你的亲爹，没想到失散几年，竟然在此相遇。父子相聚，陈朝凤一家也非常欢喜。吕玉起身拜谢陈朝凤，小儿若非府上收留，今日怎能父子重逢。陈朝凤道，恩兄有还金之德，上天引导您到寒舍，才能父子团圆啊。于是两家定下婚约，陈朝凤还拿出20两银子增予父子俩，作为他们路上的盘缠。第二天一早，吕玉父子作谢而别，来到江边，忽听得人声鼎沸，原来一只船遇险，落水的人正呼号求救，岸上人招呼岸边众小船去打捞救援，船工却索要酬劳，正在争吵不休。吕玉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手头正好有20两银子，何不赏于船工，叫他们捞救。于是他对众船工说，快捞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我把20两银子赏于你们。船工们听后纷纷去救，一会儿一船人全部被救起。吕玉将银子交与船工分散， 获救的都来千恩万谢。只见内中一人看见吕玉，大声叫道：“哥哥从哪里来的？”吕玉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三弟吕真，道：“是上天帮我救了兄弟一命啊！”把还金玉子之事叙述了一遍。吕玉问道：“你又为何到此？”吕真道：“自从哥哥出门后，一去数年，有人说哥哥在山西身亡，嫂嫂已是承服待孝。二哥最近又逼嫂嫂嫁人，嫂嫂不从，哥哥赶快回家以安慰嫂嫂之心，迟了怕会有变故。”吕玉听了非常惊慌，急忙叫船主开船连夜赶路。老二吕宝心地不善，听说江西有人丧偶，要讨一个娘子续弦，吕宝就将嫂嫂说与他，对方情愿出30两银子。吕宝得了银子，对客人说：“家嫂有些固执，好好请她出门一定不肯，今夜黄昏时分派人抬轿悄悄到我家来，只看带孝记的便是家嫂，不需多说话，扶她上轿连夜开船去了就是。”客人依计而行。吕宝恐怕嫂嫂不从，私下让其妻杨氏去劝说。杨氏告诉王氏：“我丈夫已将你许配给江西客人了，黄昏时分客人就来娶亲，你需先收拾一下。”王氏哭起来：“我丈夫虽死，不曾亲见，且待三叔回来定有个明确的信息，如今逼得我好苦啊。”王氏坚毅不从：“我现在还带着孝记，又怎能嫁人呢？”杨氏听了，连忙去寻找头髻，也是天意，当下旧髻也寻不出一顶，于是将自己的头髻与王氏交换。黄昏过后，江西客人打着灯笼火把，抬着一顶花轿，飞奔到吕家而来。众人推开大门，只认得带孝记的就抢。杨氏嚷道：“不是我了！”来人只管抬他上轿，飞也似的抬去了。第二天早晨，吕宝回来，一进门看不见妻子，却见嫂子头上戴的是黑髻，心中怀疑，连忙询问。王氏将换髻的缘故叙述了一遍。吕宝捶胸顿足，只是叫苦连天，原指望卖了嫂子，谁知倒卖了妻子。正要出门，只见门外四五个人一拥进来，不是别人，却是哥哥吕玉、兄弟吕真、侄子喜儿，挑了行李货物进门。吕宝自觉没脸见人，从后门逃出，不知去向。吕玉道：“我若贪了200两非义之财，怎能父子相见？若舍不得那20两银子，又怎能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怎知家中信息？今日一家骨肉团圆，都是天意使然的。逆地卖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报应，果然不爽。从此更加用心行善，家道日隆。”后来喜儿与陈员外之女成亲，子孙繁衍，武士昌盛，出了很多达官显贵。诗云：“本意还金兼得子，立心卖嫂反书妻。世间唯有天公巧，善恶分明不可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